好，我们来看点神的话。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44跟45节。约翰福音第六章44跟45节。今天我们要来看，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头脑，应该思考，应该下一点功夫的事情。约翰福音六章44、45节，一起来读。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子教训有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里提到到神这里来，人有许多的方式被神吸引。有的人从小听见神的名字，有的人并没有，但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后来都能够诉说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怎么样被神吸引，后来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认识神。那些被神吸引，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开始明白要亲近神，要追求认识神的人，有的是因为遇见苦难啊，就是有不少人是借着这样切入的。有时候他们遇见一个挫折，或者一件让他们绝望的事情，所以他们开始明白，开始想到要寻求另外一个帮助，而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寻求上面来的帮助，一个更高的帮助。有的人借着这样，也许有别人带领他们，也许他们自己去寻找，他们找到了神。我们确实有一位神，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仍然在那里预备着我们的心要向他扬起来。我们神一向蛮绅士的，他一向不会刻意介入，跑到你面前摇一摇，让你看到他，说来认识我。我们神不是这样做的，通常那样也没有太大的用处，那就跟人家到你面前广告一个东西，你也不见得就会受吸引一样。可是有时候借着苦难，人会来到神的面前。我想到在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他们所以后来会成为基督徒，或者晓得起来更认真的寻求神，是因为遇见挫折一些苦难。比方我想到快要30年前，我们认识一个家庭，他们是在南部的一个家庭，那个他们有4个小孩，那个妻子得了癌症，到台北荣总来治疗。我们多年前就一直有一些弟兄姊妹回到医院去探望，有的是在那里服务的弟兄姊妹，所以有人探望他，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两夫妻就都信了主。好几个月以后，后来那个妻子还是因为癌症过世了。我们有一点担心这个丈夫，他们有的人当初来信主是因为期待得着主的医治。我们一向不敢应许人家你来信靠耶稣一定会得到医治，虽然圣经明确的讲神医治人，我们也相信神当然能够这样做，但是在每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并没有把握还有多少的其他的因素神会怎么做。可是我们还是担心那位弟兄，他是一个老师，我们担心他会因此不再来聚会了。没有想到他没有，我们帮他妻子盼望丧事以后，他不但要继续来聚会，而且他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他觉得需要更多的追求神，所以他就想办法考上台北的一个老师的职位。他原来是教小学的，就是考上一个国中老师的甄试，就跑到台北来教书，然后在我们这里好好的追求主。那现在是在侍奉主的人。所以有的人就是像这样，那是神吸引人到他面前的方式之一。不过我并不觉得那是唯一的方式。如果有人觉得只有那样的人，一个有苦难 挫折、失败、绝望的人才需要神，好像这个宗教信仰是为了像这样的人设立的。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位创造的神，那我们每一位都需要。事实上有许多人他们并不是因为苦难才被神吸引的，并不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会主动的思考生命的事情，而觉得他们或者觉得应该有一位更高的更源头的存在，人生才有意义，或者他们里面就是没有满足。有的人如果在那个时候你问他，你跟他谈话，他可能说不上来他到底渴求的是什么，也许有一些抽象，因为他没有真的认识神。可是在他内心深处还有在他的思维的深处，就是有一个渴望。我猜想我们中间也有不少弟兄姊妹，你是这样开始的。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信主的时候，并不是家里有什么苦难过不去的事啊，多年从祖先父母这样传承下来，就是拜拜的，在台湾他们说他们是佛教徒，其实多半都不是啦，他们是佛教一点观念，加上道教，加上台湾民间信仰这样。后来我母亲信主以后，她跟我们讲，她那个时候在拜拜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心里会想说，神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她会这样想。很好，有可能她自己觉得那是她的父亲，我的外公给她的影响。我的外公没有听，可能没有机会很真实的、正确的听见福音，但他有那种觉得基督教蛮好的这样的观念。只不过他有一个疑问，我母亲跟我说的，我外公会说，可是为什么这样好的一个宗教会叫人家不要拜祖先？我们有机会碰见我的外公，他42岁就因病去世。我有时候想像这样的人很可能主有别的办法让他们真实的听见福音，他已经听见的福音的部分让他觉得基督教很好，我想他没有听得更完全，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发出疑问说，基督徒为什么不拜祖先？不拜祖先跟不敬祖先是完全两码子事，对不对？可能没有另外一个宗教比基督教更注重要孝敬父母了。真正的慎终追远。我们办过许多的丧事，凡是参加的人，我几乎没有遇见有人参加完又不受感动，不觉得我们办的丧事才真的叫做慎终追远。所以后来当我信了主，给我的母亲讲到神的道的时候，她很快就信了。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被神吸引的方式是，只是有亲友带他们来教会，他们并不是因为遇见什么不顺利的事情或者有什么苦难，他们也不是自己有什么寻求的心，只是被亲友带来聚会，或者有的时候为了别的原因去的教会，有各种原因有可能去教会，有的人可能为了有社交生活而去教会，还有的人可能有别的存心吧。无论怎么样，有一些人虽然是这样去的教会，他们却在那里遇见了主，或者借着所听见的道认识了神。或者有的时候因为一些基督徒美好的表现，因此他们被吸引也来这样来靠近神。我觉得像这样的人会因为这样而来被吸引来认识神的人，应该都是比较乖一点，我的意思是说从小比较有顺服的心的人，所以他们会乖乖的，他没有寻求的心，也没什么特别的需要，人家带他去教会他就去了，而且会 继续的去，然后借着所听得到，借着在教会也唱的诗歌，或者他看见的一些样式，他们就信了主。我对这种切入的方式特别的熟悉，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年轻的时候，被同学带去教会，我完全没有什么寻求真理的心。我那时候是一个标准的书呆子，最没有宗教意识的一个人。可是跟着朋友去，而且很乖的，每个礼拜都去，是真的，我每个礼拜都去，没有缺席过，而且一个礼拜参加三次聚会。甚至到进到我的里面，我真实的遇见了主。我发现我刚刚讲的这三种情况，没有哪一种情况会使你更深的认识主，没有，每一种情况都可能让你真实的认识主。一旦你真实的认识主，那就是最深刻的认识主，最真实的认识主，那将要使你的生命完全的翻转。无论那个翻转是一霎时之间很明确的一个一霎时的改变，或者是逐渐的，甚至你自己都好像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它总是会改变，而且改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样式。那种因着别的基督徒美好的榜样而被吸引来认识主，我讲一个我听见的一个故事。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在纽约，到我们相关的纽约的一个教会，在那边，那一次我是为了什么去的？在一个聚会结束以后，有一些人在有一点茶点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妈妈，美国人，她就做了一个见证，可能是我们以前跟荣教师配搭那个林教师，那时候他还在，他请他做的见证，他原来就知道他的见证。这个姊妹叫艾德，那个时候我看起来应该有至少七十几岁，七八十岁的人，很明亮的一个姊妹。那他怎么做见证？他先提到他年轻的时候，他先生怎么样爱上他，然后追求他，很好的一个男孩，很认真的追求他。后来他们结婚了，他们组成家庭以后，过了好些年日，他信了主。我已经忘了他讲到他怎么样信主的，可能他也没有太强调这一件事。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就被主吸引，就很认真的追求主。他们在纽约那个教会那个时代，我想他们追求主的样式跟我们蛮接近的。你没有很渴慕认真寻求主，不一定待得住像那种教会，因为聚会很长，然后有很多的祷告，很多安静的时间。他们那里也是这样，所以他从一起头就很被吸引，就被主吸引，就好好的追求主，参加聚会。他先生因为他信主，就开始对待他完全不一样了。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人还是很好，可是他开始就对这个妻子就百般的刁难，想办法挑他的错，想办法一件小事发脾气，然后这样也蛮霸道的。可是这个妻子呢一直都很柔顺，一直都是这样。那个妻子并不是没有才华的人，可是他就是非常的柔顺，从来没有去跟他的先生起冲突。哦，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哦。那这样过了好些年，后来他主要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当他们都年纪大的时候，有一天后来他丈夫生了病，在家里，可是到后来已经非常的软弱。在临终之前不久，好几天前，她丈夫已经没有办法起床，都常来招呼她。有一天她躺在床上，她连坐起来她都没有力量了，就已经是临终前不久的事。她忽然叫她的名字，艾德，你过来。她其实就过去靠近的时候，有一点 战惊，有一点迟疑，因为她丈夫就是在病中还是对她很凶，有的时候就会只要她靠近可能会骂她，甚至会可能会打她，虽然她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那这个妻子当然还是靠近她，她就跟她说，艾达再靠近我一点，因为她自己没办法起来，所以她只好再把头俯向她。那个丈夫就勉强的稍微抬下头就亲她一下，这已经很多年没做的事。然后就跟她讲，她说，艾达，我这样对待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甜美？所以我告诉你，你所做的这一切，即使对方从来没有任何的正面的回应，你不要灰心，也不要以为那没有用处。有一些人哦，我觉得有一些男人特别是这样。很多年前有一次，我跟我们的一个姊妹，年轻的姊妹提到她的丈夫，她跟我提到她的丈夫有一些状况，就是对于主的回应这样。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贴切的比喻，我说有一些男人就像这样，就像一个天平，你们知道什么叫天平对不对？他这一边好像被压下去，这边翘起来的，然后你想办法要帮助他，无论用什么方式帮助他，或者对他好，或者是这样，然后放一个砝码在上面，再放一个砝码上去，你期待放几个以后，那个这边的重量多少会让它这样，对不对？可是你觉得已经好几年了，做了很多的事，为什么呢？砝码那个天平连动都不动。我说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有的男人不要因为这样你觉得他不可能改变，不是的，有的男人他们其实你放上砝码的时候是有触动他们的心，但很可能他们一脚踩在这边的盘子上面，他就是不让他升起来，但是一定会有一个日子会来到的，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我们中间有没有男人像这样？所以那天艾达的丈夫跟他讲这些话，过了几天他就过世了。在他临终将要离开身体的时候，他的妻在旁边就看他的样子好像就快要走了，就靠近他。他的丈夫就说，艾达不要靠近我，说不要靠近我，耶稣在这里。那是很稀奇的事，特别是这一件事他告诉我们。后来可能是林教师帮她诠释的，所以她丈夫一直都非常的依靠她，什么事都挨打，什么事都挨打，然后就什么大事小事都依赖她，要她来做，从来没有听过她叫挨打不用靠近她的。当然我希望人不要来到最后一刻才这样嘛。我特别对我们中间的男人讲话，你不要到最后一刻才觉得说啊，要跟我的妻子道歉啊，懊悔啊，干嘛嘛？你为什么不现在经营你的婚姻，对他好一点，让你的家庭变得更和乐一点，变得更美好，能够更多的在你的家里面有神的甜美的同在，有他的喜乐，有他真正的平安在那里。我们刚刚讲了不同的被神吸引的方式，可是无论是哪一种人，一旦他起来寻求神，想要认识神，或者觉得被神吸引，有渴慕的心，他就会碰到神。因为神清楚的应许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雅各书四章八节的话。这句话已经两千年说出来，已经两千年了，划过时空一直都是真实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在这里我们刚刚一起头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人能够这样来亲近神，尽管他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原因，可是 只有真的被父被神吸引，人才会来亲近他，这是神的儿子说的。那个背后都其实是神吸引人，这样被神吸引来寻求他、渴慕他、亲近他，不只是一个奇妙的经历，这是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我们需要在这件事上持之以恒，在这件事上继续下去。亲近神不是一次的经历，不是说我有过一个奇妙的得救的经历，或者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等等，它必须是成为你生命的样式，就是你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无论生命当中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遭遇，在各种境遇当中，你就是活出一个住在主里面、与神同在、亲近神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明白这个，也寻求这个，他应该很快就会发现，那可不容易，要过这样的生活并不容易。所以主在这里用了一个字眼来提到他，说要学习，听见父的教训又到我这里来的，就要学习，学习，学习一定包括你要用你的大脑的。我再讲一次，被圣灵充满跟持守被圣灵充满，持守比你一次被圣灵充满困难多了，不容易多了。保持神的同在比寻求神的面不容易的，就像主耶稣在这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前面，他用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神降天上的粮食玛纳给他们吃，神用这个来比喻他自己才是真实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那是很奇妙的事，可是玛纳是神的恩赐，以色列人吃玛纳，有玛纳吃，完全不费力，对不对？他们并没有做了什么事情使神降玛纳给他们，他们或听话或不听话，有信心没有信心，玛纳都会照样降下来的。主耶稣用这个来比拟他自己，他的同在。可是在旷野的故事里面，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神希望他们不要失去对玛纳的兴趣，而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失败得非常的惨，是不是？圣经说他们不信，他们因为不信，他们藐视那美地，他们轻看，他们刚开始当然没有轻看天上降下来粮食多么奇妙啊！久了以后他们都轻看，这个你能够不轻看是很重要的事。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在我们周围，一个像我一样原来不认识神，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了主的人，比较容易非常的渴慕，全心全意的要爱主，觉得那是多么奇妙的事，而且很想跟人家分享，给人家传福音做见证。可是我们周围都会有一些父母都是基督徒，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们就不觉得这样，他们从小就是这样，你问他们，他们觉得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也真的有信仰，可是好像缺少那种冲击力。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都这样，要继续的觉得有兴趣，对玛纳有兴趣并不容易。其实就是像我们这样中途信主的，不用多久我们就会跟从小基督徒家里长大的孩子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习惯了，在教会里面老练了，很多大家懂的事我也懂了，我们也有可能失去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失败的很彻底，而且遇见神的管教。所以这要取得功课，我们想要住在神的同在中，过一个常常亲近神的生活，把灵魂的锚安置在幔内，我们需要接受教导， 我们需要父的教训。中文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翻译作教训 的字、多半原来的希腊文跟翻译成教导的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用教训两个字有一点训斥人的味道，可是圣经讲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教导，被父教导有学习的就被吸引来到主那里，而且神喜欢教导我们这个事，圣灵喜欢教导我们这个事。有一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提到圣灵的恩膏就是要教训我们这一件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有的人把恩膏的教训诠释成许多其他的事，可是其实在这里原来的经文最主要是要讲到一件事，我们要按恩膏的教训或者说照圣灵恩膏的教导来住在主里面，那是每天发生的事情，那不是要等到我们需要一个神迹的时候才期待要圣灵做工，不是的，我们可以常常这样，每一天可以让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住在主里面。神很愿意教导我们这个事，有的时候是借着神的话，也说借着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看另外一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那里提到遵守主的命令就会住在主里面，那就是跟神的话有关的，我们来读，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在这一方面提到神的话，神的话让我们看见神的命令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借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有时候也许借着一个平安或者不安的感觉，借着一个喜乐的感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让你就是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做，可以住在主里面。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这样常常让父这样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学习这个，学习来亲近神，住在他的同在里面。你知道有的人追求，他们只追求一种好的感觉，可能他自己不太自觉，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你是不是只追求一种好的感觉，所以他们会追逐所谓的有恩膏的讲员，这是今天这个世代流行在一些有追求的弟兄姊妹口中的话语，那个聚会有恩膏，那个讲员有恩膏，所以他们就一个聚会又一个聚会的去参加，为了要有恩膏。可是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讲到恩膏是怎么说的，真正恩膏是什么，是要教导我们住在他里面，要教导我们住在他里面。所以你觉得啊，参加那个聚会那个讲员有恩膏，那个聚会有恩膏，好像赴一个丰盛的宴席回来很饱足，跟人家做见证介绍别人也去参加，但是神其实想做比这个更伟大的工作在你身上，他想要教会你烹调出一样的佳肴来。你听懂我说什么，他想要教会你烹调出一样的佳肴美食来，好叫你在平常的家居生活中并没有一个所有恩膏的聚会有恩膏的讲员在的时候，在平常的家居生活里面你也可以尝到宴席上的美味，因为你被教导，被教导怎么样得到恩膏，怎么样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我想这个比被教导怎么样做医治释放，怎么样说预言重要多了。我讲一点例子，在中世纪的末期，教会本来就是应该要经营丰盛的内在生命的一个团体，因为教会应该是这样，那是教会存在的重要的意义。 基督的内住，神在我们的里面，这件事是所有福音的核心。教会本来应该是经营内在丰盛生命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中世纪的末期，却充满了外在的事物。人所看见的教会，似乎都跟会出现在媒体上的政治局势啦、经济啦、名位啦，所有这些讯息相关。教会的形象是把这些连接在一起，而且有一些并不是那么美、那么好、那么理想的状况。所以那个时代，人想到那个摆在台面上的教会，好像不太容易跟敬虔、爱主、福音的大能联想在一起。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的氛围底下，我们应该留心，在那样的时代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在当时多半不会出现在媒体上的。有一些人借着默想、借着思考，传讲出或者写出一些东西来，事实上后来将要影响许多的人，包括影响那些后来改变了时代、带出宗教改革的那些人。在这种大氛围底下，有另外一些人因此更加的渴慕要在里面寻求神，他们更多的默想，更多的过所谓内在的生活。他们所传讲的或者写出来流传给我们的东西，后来成为改教、宗教改革很重要的内在的力量。有的人不太注意这个事，可是那是一些教会历史书啊明确的写的，无论约翰加尔文、马丁路德，他们都曾经受中世纪有一些今天被有一些神学家说成是神秘主义者、奥秘派的人的著作的影响，而且是深受那些影响。其实你可以了解，因为那个时代几乎只有这些人才会教导人内在的事情，其他的人好像都在讨论教会怎么样跟政治产生关系，怎么样圣职的圣品阶级，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我要提到一个例子，在十四跨越到十五世纪，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字我不太会读 ，Thomas Hamilton， 我不太会读他的名字，就是后来人家习惯称他叫 Thomas A. Kempis， 也许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写了一本书叫《Imitation of Christ》。尊主圣范，你现在比较容易看到的译本翻译叫效法基督。他所写的这本书都是一句一句话的，他很严格的依据圣经，他的内容绝对的以基督为中心。虽然他在提到圣礼，提到一些事情很有我们今天认为的天主教的风格，而且有一些东西可能更正教的人不太同意的，但是其实他这本书仍然是很严格的依据圣经，绝对的以基督为中心，而且他的分析非常的精到，以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教导灵性追求之道。让我录其中一段给你听。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爱耶稣，为了耶稣的缘故而不顾自己，那么他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应该为了所爱的放弃一切其他所爱的，因为耶稣要我们只爱他，不爱别的。对受造物的爱是短暂不可靠的，可是对耶稣的爱是可靠而永久的。人若依恋被造物，只要被造物一倒，他就跟着倒。可是热爱耶稣的人将永远保持不罪。你必须爱的是耶稣，也让他成为你的朋友，别的一切都会消失，只有耶稣不会离开你，也不会让你灭亡。不管你愿意与否，有一天你必须放下世上的一切，不论是生是死，都要亲近耶稣，永远忠心侍奉他。别人会离弃你，可是只有耶稣永远会帮助你。就像这样， 你也觉得这种东西太神秘主义吗？太感性。他讲到爱耶稣，他不是这样讲，他不是说耶稣多么甜美，好像我灵魂的新郎，所以我们都要爱他。他说多么美好，我一靠近他就觉得里面就舒畅了，就觉得那么的满足。他不是这样讲的，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后来会被人说成是反智的感情主义呢？这是很奇怪的事。他不是的，他用很逻辑推理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爱耶稣，可是又不是只落在那种头脑的讨论而已。他里面包含了包括自己的经验所讲出来的话，主是多么值得被人爱慕。那耶稣是神的话不是吗？而主耶稣自己说也要尽心尽力尽智尽意的爱神，包括尽你的智慧，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考 with all your mind。 英文有的有一其中一句是这样翻译的， Thomas A. Kempis 在这边效法基督里面就是像这样逐步渐进的解析爱耶稣之道。他所教导的话包括了促使读者去使用他们的头脑，用悟性来思考，使爱耶稣的情感有根有基。我要讲到比较后来改教之后，十七世纪在法国的一位姐妹，很多人听过她 Madame Guyon， 盖恩夫人，那不是她的本名，那是她先生的姓 Guyon， G-U-Y-O-N，我们都习惯称她叫盖恩夫人。她是最标准的被人称为奥秘派的人。也常常有人讲到这个奥秘派，就觉得他们都是太很情感主义，很注意内在的经验，然后有点反智的这样。我读过好些盖恩夫人的著作，我也多年前就读过她的传记，叫《馨香的末药》。中文的他的传记的译本是聚会所翻译的，他其实是结译的，我觉得他还可能加上一点修饰的，因为天主教写的东西可能跟天主教也不喜欢，他有一些东西会有天主教里面用的一些东西。可是我自己拥有更完整的他原来的著作的英文的全译本。他是法国人，他原来是用法文写的，我不懂法文，但是至少 我可以读到英文的。我可能有盖恩夫人的所有著作大概英文本，可能有至少一大半的著作我没有全部读了，但是有一些我读了，可能 我的妻子读的更多一点。他在他的传记里面口口声声的说追求主不能够靠悟性头脑，所以可能这是为什么人家说他反智。他的著作里，他的自传里面不时的讲像这样的话。我刚刚讲的他的比较全译本的他的自传是有人送给我的电子书，我现在放在我的手机里面，有时候有空我就叫出来读他几页这样。他里面真的常常讲追求主不能够靠悟性头脑，可是我知道那是因为他的时代常常遇见人不是那么真实的经历神的同在，全部都是那种经验哲学非常很外在的，只是谈论这种道理。所以他强调你应该有那么真实的跟神的关系，亲近神跟神的经历，所以他是讲到内在生活在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人之一。其实我读他的无论他的传记或者他自己他的那些著作，他自己写的东西其实常常都不是那样，没有那么不是那么当然不是反智的，事实上他常常促使读者要用脑筋很合逻辑的去思考， 你读他的东西不用脑筋才怪了，因为他分析给你听那些神的话是怎么样的，怎么样说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进入神的话语里面，应该怎么样因此被吸引到主的面前。我很高兴今天有一位作家，他以前做了二十几年的牧师，今天被福音派教会相当推崇的一位牧师，也是一个作家 Eugene Peterson。 他写的一本把圣经好像有点重新改写的 The Message 信息本圣经，举世知名啊。这位弟兄在他的一本著作里面， Eugene Peterson 在他一本著作里面把跟马丁路德他们差不多同一个时代有两位被很明确的被神学家们认为是奥秘派的神秘主义的两个人，都在天主教里面，一个我们称他叫大德兰，另外一位是十字架的约翰，听过吗？ John of the Cross。 你知道吗，已经 Peterson 把这两位的著作说成是神学性的著作，神学你一定要用头脑的，他没有认为他们是那种很感性的，就讲到我们跟耶稣的经历、心灵的黑夜等等这些，没有，他自己觉得从他们的著作得到那么大的帮助。你知道 Eugene Peterson 是一位思想家，他说他从其中得到许多祝福，而且没有觉得那是感情主义的产物。事实上我也注意到几乎每一个世纪，无论那个所谓主流派的教会怎么走，有的时候走得非常好，有的时候走得有一些问题，有的时候甚至已经几乎不像真实的教会，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几乎每一个世纪神都会兴起人来，在亲近神，在内在的追求上做教师，因为神看重这一件事，这也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他说是父吸引人，人才能够到他那里来，而且父怎么吸引人，神会教导人，而我们听见父的教导又学习的，就会到他那里去。神喜欢教导我们这件事，我们也应该留意受这些教导来学习。这些人在每一个世纪神都兴起一些人做教师，在他们自己的世代教导人，其中也有一些他们把他们的著作传留下来，在后来的世代，许多的世代继续教导神的百姓怎么样爱神、渴慕神，而且帮助其中被主吸引的人知道怎么样更深的追求耶稣。我们希望今天这个时代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不要只是整天被媒体上，包括基督教媒体上列的东西，只被吸引去注意那些外在的事工很精彩的一些事情等等，而能够仍然有一种另外一种吸引，被吸引去追求那个看不见的，去留心内住的基督。你知道吗，好几个月前我听见一件让我觉得有点诧异的事，是也很高兴的事，就是我们教会的大专团契，大专生一向都被认为现在大专生好像你要做好大专生的工作，一定要配合他们的需要，配合他们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做很多一些事情等等。可是我们的大专团契有大专生不是辅导要他们做的，好像大专生居然安排他们的聚会，其中有一个读书是读什么书你知道吗，叫做七宝楼台，听过吗？那是大德兰写的书，他写的有名的灵性的经历的书。我知道了我们大专生读得有点辛苦，后来他们还没有读完之前，我知道他们读得辛苦，就释放他们跟他们说，你们并不需要把它全部读完，读到现在你可以换一本书没有关系，可是他们能够读它，而且有好很多次大家 读分享，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事。像十六世纪我们刚提到，现在每一个世纪都兴起人来，十六世纪我们刚提到的大德兰、十字架的约翰，如果我们从改教算起的话，中世纪就更不用说的，一直有这样的人。十七世纪对我来讲，本人约翰也是教导这种内在追求的人，对吧？他提的所有里面的人都不是在跟外在的事工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我们里面有关系，我们的忧郁啦、绝望啦，我们是不是殷勤啦，是不是怠惰啦，他提的都是像这样的东西。他是一个很看重内在追求的人。十七世纪清教徒中的一个领袖 John Owen， 我也有他整套的书，没有读了，只是有书而已，我没有读那么多他的内容，读了 一点点。我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他最有名的讲章之一就在讲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他当然不会用一个大场面的事工来讲基督的荣耀啊，本着圣经讲到主在我们里面的荣耀。我们讲过十七世纪后来建立贵格会 Quakers 的 George Fox， 他最标准的，因为他的主要的信息就讲内在的光。当然还有天主教里面我们刚提到的 Madame Guyon 盖恩夫人，或者我们提过的那个主教芬莱伦，还有写与神同在的劳伦斯弟兄，他们都十七世纪的。到了十八世纪，听过 Rutherford， Samuel Rutherford 吗？听过这个人吗？也许我没有那么常提到他。我有一本他的所有的书信汇集起来的 Letters of Samuel Rutherford， 那也一样，我有书在这边，有都读了，看到一些他许多年代写给人家的书信，里面充满了美好的教训跟亮光，被人集结成书。我们知道 John Newton 是谁，写七人点的人，他是一个被主吸引的人。我们唱过有一些他的诗歌并不都是像七人点，有一些诗歌快要一点反智，快要一点感情主义，讲到爱耶稣被主吸引的一些诗歌，当然不是了。他这个人绝不是一个凡智的人。美国一位神学家，同一个时代十八世纪 ，Jonathan Edwards， 他是一个神学家，你一定不能说他是凡智的。有人觉得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美国不容易有另外一个神学家可以跟他相比拟。可是这个人那么敬虔属灵，他带起的奋心各方面。十九世纪还有一些别人，其实很多人了。也许我们比较知道的，其中一个史哈纳师母，他写的《信徒快乐秘诀》，就是在教导人怎么样亲近神、住在主里面的一本书。另外有一个十九世纪的传道人，他是一个牧师，是一个作家 ，Andrew Murray 穆安德烈，他特别以这一方面的著作著名于世。我们还可以举到许多的。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刚刚讲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他们，也读过他们的书，带给我们生命无法形容的造就。我们读书的时代是台湾福音工作最高潮的时期，许多年轻的学生认识了主，而且火热的传福音。可其中有一些人开始觉得不足，不满足。他们不觉得这样认识主、参加聚会，而且传福音、看见人家归主，在所有这些里面，好像那就是信仰的全部。他们开始觉得应该不是这样，他们可以更认识主，他们可以更亲近神。就在那个时候，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听说，在台北的郊区有一个不算很大的教会，他们教导这一件事，教导神的同在，教导爱慕耶稣，教导人被圣灵充满，竭力的追求主，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被吸引去了沟子口西安堂，就是我的牧师荣教士建立的教会。他们参加聚会，一个一个得到帮助，后来从其中出来许多人，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在带着侍奉在别的领域里面侍奉主。这些人把这个教导传播开来，一直到今天。时至今日， 虽然我们在各地的锡安堂，有的已经不再那么明确的教导、带领、传扬我刚刚讲的这个方面的信息，可是我知道还是有一些聚会这样做，也有一些不挂名为锡安堂的教会这样做。而且我自己在各地仍然持续的遇见有人，而且有许多人寻求想要得着这样的教导。我自己在退伍之后，大学毕业当兵退伍之后，也去了锡安堂。我那个时候倒不是因为觉得不满足而去的，我并没有。我因为我在那个之前我已经遇见主，而且其实我也主已经教导我追求的方式，其实已经很接近那样的方式，所以我相信那是神的教导，不是一定要有人来教导的。可那个时候只因为主很清楚的带领我去，所以我不是因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主，而只是主带领我去。可是我去到那边就发现，在那里荣教是持续的，他从来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总是每一次聚会都一定要讲的东西，教导我们怎么样宝贵主的同在，保持主的同在。他最喜欢在聚会当中就说耶稣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他。有时候我们安静了几分钟以后，他说他在提到一点这样的话，然后说我们再多安静几分钟好不好。他教导我们怎么样保持主的同在，教导我们遵行主的命令。那些对我来讲都是新奇的事情，没有人这样教导过，但是对我一点都没有为难，因为那些都是我自己十八岁信主以后就知道的事情，但是不是人教导，所以那都不成为我有的属灵的一个观念，或者属灵的一个在悟性上落实的一个话语的规模，没有，那是荣教师给我建立的。但其实我已经知道那样的追求，可是当他讲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里有一个更高的样式，哇，够不上。我常常在聚会完以后很沮丧的，你知道吧，即使那个聚会接得很好，可是常常聚会完就很沮丧，很渴望，带着渴望跟呼求离开聚会的。那些年日，有一天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他知道我这些事，我没有跟他讲，可他知道一点这些事。他很有智慧的，就像一个妻子对丈夫讲话一样，不是教训他，不是教导他，可是其实是在教导我。他用建议式的方式教导我。有一次他这样告诉我说，你可以试着跟着聚会的灵。其实这是荣教师在台上也教导过的，可是他跟我讲，我还是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就是在聚会中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事实上呢，正是我那个时候的需要，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我从十八岁认识主，自己一个人，我知道怎么样亲近主，被圣灵充满，有神的同在。可是你知道来到聚会有另外一种学习，就是有的时候你很想安静的时候，他们却带着人要好好的赞美，大声的赞美，然后那些看他们赞美的样子，就是好像很丰富的得着主的样子。可是我那个时候没有那种感觉。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位杨丽华弟兄，他平常不在我们中间聚会，今天特别的原因来。他当年是荣教士身旁的应该怎么讲，给他提皮包的人，他是真的给他提皮包的。每一次荣教士聚会完都是他送他去车站的。我们这个杨丽华弟兄跟我们不一样，他参加聚会就是很容易释放，就是很喜乐赞美，只要听他起来赞美，我就觉得我没有像他那样丰富，就是像这样会带着沮丧。等到我什么时候我觉得很想要开口赞美的时候，他们却安静下来。那时候我不明白，其实那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其实无论好好赞美或者安静， 我都尝过那个味道，我知道那怎么追求，就是有另外一些追求，另外一个领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妻子，还没过门的妻子，教导我的事很好，学着顺服聚会的灵。有另外一次，他用颂赞诗选102首提醒我，待会儿我们要唱这首诗歌。19世纪的女诗人，只活了40几岁的女诗人，但她写了好几首诗歌，一直都是多半的诗本都会选的诗歌。其中一首叫 Live out thy life within me， 就是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在那一个诗歌里面有一些歌词是这样写的，颂赞诗选102首：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因受对付怨尤，没有因懊悔倒下，乃是柔软安静安息。你为什么不打出来？你找不到是吧？来看第二节，我刚刚读的应该是第三节了，第三节，第三节的后半段。约束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因受对付怨尤，没有因懊悔倒下。再来，乃是柔软，第四节，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这些话对我很大的帮助。我是在给你做见证，说我们学习追求主，常常需要人家的教导。我们需要学习，学习这些你不要用头脑吗？不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些事吗？而不是只一头栽进去，期待在聚会中主把那个感觉还给我，我要再一次被圣灵充满，像上一次一样。不是啊，那不是我们追求的道路。主不是只要摆设宴席给你吃，他想要教会你怎么样做出佳肴来。你可以自己学会这件事。比方那时候荣教师教导我们，也有像这样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一个祝福。他说，什么时候你觉得喜乐的时候，就说这就是耶稣。很简单的话，其实他是在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些感觉引我们来面对一位有位格的神，去跟他面对面。当你觉得喜乐的时候，你可以加上觉得平安或者是爱甜美等等的时候，你就对自己说这就是耶稣。这些话并不过分，对不对？神就是爱，为什么你要把爱只想成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当你想到那是耶稣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觉得你对神的认识是一个更个别的面对面的这样的认识。而那个时候荣教是最带给我们祝福的其中一个教导，就是你要维持对神的同在的新鲜感。这是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讲过的话，维持对神同在的新鲜感。他常常说，我们应该再一次的大大的受感动。那个不是叫你去跟神讨说，把那个受感动的感觉还给我，不是，是你要认真的思想，你怎么样可以经营你的心，使你常常还是觉得受感动。在我当年我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去学习的时候，我很确定一件事，就是我需要用头脑的，我需要去思考的，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怎么样能够继续维持那个新鲜感。比方我们有那几张单张，里面有一个是喜乐，那里面提到乌老牧师讲一句话，他说有时候我需要一连两三天都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他说我们应该竭力的使自己常常喜乐。然后他提到他自己说，有时候我需要一连两三天都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很重要的学习，对不对？你知道吗？我 知道这段话，也学习这个，也经验一些这个以后，过了一阵子，有可能一两年大概，我才第一次注意一件事，有趣的事，就是乌老牧师说，有时候我一连两三天，意思就是说，他这样做可能不是立刻就觉得好像恢复那个喜乐，他需要一再的用意志这样做，直到整个的生命跟上去，真正的喜乐起来。我实际上在分享给你听，我们可以这样学习，可以这样思考。你所听见的道，你自己读的经文，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写的见证，你会不会进入这样的思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被教导，不要任凭自己的情绪感觉，你要学会对自己的心说话。你有没有学会这个？我们那时候从长辈传承的，我们多年来教导弟兄姊妹，你可以像诗篇的作者可拉的后裔讲的，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对自己的心说话。你不要觉得你的情绪呢就是那样，不是的，你可以起来管理它。所以亲近神是需要这样被教导的，也需要用心灵，也需要用悟性去学习。你可以在聚会在祷告中经历被圣灵充满，遇见神，可是你要持守这个，持守在神的同在里面，不是只是去追逐聚会，追逐讲员，而是要用头脑来思考，用心灵去触摸，来追求，来学习。就像我们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你无论读书、打球，打球要用头脑思考，你知道吧？对吧？正向运动需要，体育需要用头脑思考，不是吗？音乐、艺术等等，我们都需要一些内在的观察、归纳、思考、学习，然后你才能够带出杰出的成就。亲近神也是。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用头脑来学习这个吧，学习亲近神，这是神想要教导我们，要我们学习的事。来，我们来唱刚刚我们讲的诗。